天的题目是丰富坚固的应对啊，放我告诉你，好，放下下面的经文啊，对，把经文倒出来。这里说到我们基督徒哈，或者我们教会和这个世界有一场征战，这个征战是关乎什么？是关乎抢夺灵魂的征战啊！大家看似这个世界很和平啊，这个世界很平静，好像没有什么事发生。可是大家有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的背后啊，这是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一个战场啊，有一个战场，它就是属灵的征战。为什么要征战？因为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向撒旦的手里啊抢夺灵魂啊。所以这里说到，我们虽在血气中行事，切不凭着血气征战。所以你要抢夺灵魂的征战，你用血气去抢夺灵魂，异常的困难，不是吗？我相信大家都像你的亲友啊，向很多的人去传过福音，容不容易？不容易，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是在凭血气去抢夺灵魂啊，我们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智慧啊，用我们已有的经验，甚至用我们的见证，要去说服他来信主，但是他不像，他不信就不行啊。我家人啊，我有个家人传福音传了十多年，仍然还没有信的家，是啊，当然也有信的，但也有不信的。所以他说到，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而且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啊。他说一定不能在血气中去抢夺灵魂，去向你的亲友啊，向这些失散的灵魂去传福音啊，这个受到的果效非常小啊。那当然我们是要怎么样？要拿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破坚固的营堆。好，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说，什么是坚固的营堆？好，我们看一下，什么是坚固的营垒？我们先看两个图啊。营垒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城墙内的营楼啊。大家看到这个营楼，英文就是 strongholds。那就是说，在这个我们看过很多的电影里面，对不对？大家也看过《三国演义》啊等等，都看到那些打仗的时候啊，敌人会在他前面，在你前进的路上啊，盖了一座一座的营垒。所以你要打败敌人的话，一定要打败他们在前方建造的这一个个的营垒，一定要摧毁它啊，一定要摧毁它，那攻进城里面才能够歼灭。若是说你不能够摧毁这个营垒，你就没办法往前行啊，你就没办法去得胜这些城。好，那这是字面上的意思。那我们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坚固的营垒是什么？那圣经里面是，那就是抵挡以阻拦福音的心意更大。好，那抵挡和阻挡福音的心理更大，就是撒旦建造在我们人心里面一个一个坚固的营垒啊，就是那个营垒。那继续说，你说什么是撒旦建立在我们人心里面的营垒？你可以详细的说，我们可以看啊，下面看一下。仇敌在我们生命当中所住的营垒是什么？我们首先要分辨啊，什么是营垒，要定义什么是营垒，要识别什么是营垒。 然后我们才可以增长，对不对？若是说我们记忆引垒是什么，在我们心灵里面的引垒是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就没办法去增长。你就是去增长也不可能得生存力啊。那今天引垒，我就用马太福音十三章里面提到的撒种的比喻啊，提到了三种土地来说明什么是仇敌在人心里面所建造的引垒啊。我觉得这个马太福音这里说的非常的好，非常的清楚。有一天我在祷告这一段经文，我说哎呀，该用什么方式来讲引垒啊？想来想去，圣灵就提醒我用马太福音的这撒种的比喻，有三种土地啊，来说明引垒啊是什么。第一种啊，引垒就是种子落在路旁。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三节说到，他用比喻对他们讲许多的道，就是耶稣用比喻同那些听到的人讲，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飞鸟来吃尽。大家看啊，撒种的时候啊，那有一种土地就是路旁，那种子撒的时候可能就飞到路旁。那路旁的话，因为那个路很坚硬嘛，千人百众都走过了，可以想象得到，那种子要在路旁生根下去，往上生长，非常的费，没办法长出来芽，没办法发苗，所以很快这些鸟啊，飞来飞去的，很快就把你撒在路旁的种子就吃掉。这种子是没办法在路旁生根的。那今天具体的说，路旁代表什么啊？我看看一下，路旁就是代表人心里刚硬，抵挡福音的人啊。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会心里刚硬？或者说为什么我们所传福音的人他心里会刚硬？那种子撒在路旁，其实就是指到我们先入为主的思想、文化、宗教、价值观对人的影响，对不对？那我举个比喻说，你生在无神论的国家，你的种子早就被无神论的教育撒进去，或者是说，不是说种子，就是说你的思想、你的教育的认知完全是无神的，你的心灵已经被践踏，被人已经践踏过，对不对？你今天像一个，特别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亲人哈，我们像国内的亲人或者朋友传福音，遇到的问题就是大家不会相信有神，因为从小的教育就是进化论，就是说神是信神也是迷信啊，信神你看不见摸不着，哪有神？你要有神，你显明，叫神显明给我看。所以今天我们像大陆或者是像无神论国家的人传福音，面临的问题就是他们心里面已经刚硬。那在回教的国家，比如说有的人他生长在伊斯兰教的国家，对不对？你说伊斯兰的那种从小成长的背景，一个家族里面若是有一个人他不信伊斯兰教，他信其他的宗教的话，那这个家族是被社区所唾弃的，那这个家族对社区是负有责任的，这个家族是被他们的社会看不起的，所以这个家族他不能不从小就把他们的孩子往死里面一定按下去，一定要信穆斯林啊，一定要信伊斯兰，要不然的话这个家族有很大的，而且即便他们成婚的男女，若是你去找其他宗教的信徒啊， 那在家族里面是会把你逐出去的，是要把你断绝关系，是要和你断绝关系，所以很困难啊。你就是说你的出生的背景就决定了你会信仰什么样的哲学，信仰什么样的宗教。好像信佛教的国家也是一样，对不对？像泰国、像缅甸啊，很多他们都以佛教为国教啊，认为信佛教才是代表了他们国家的最高的啊这个思想的形态，所以从小就把这些孩子的一个教育里面就灌输了这些思想，所以生长在那些国家的人啊，其实他们心里面就被这些先入为主的啊宗教文化意识形态所践踏，所以在他们的心灵里面，你要把这个种子，我们福音的种子要撒进去，是不是非常的困难？所以第一种引领就是先入为主的，我说的这些意识形态、宗教撒在人的心里啊，这是一种仇敌所住的引领，而且非常非常的坚固啊，非常非常的坚固，你要去攻破它当然很困难。那我们一看第二种引领啊，第二种引领就是种子撒在土浅石头地。再看一下经文啊，也是在马太福音十三章五到六节，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生，发苗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大家看这个前头，土浅石头地啊，上面好像是一层土壤啊，你撒的时候表面上是土壤，你撒下去好像是种子可以长大，那下面呢，土壤下面就覆盖了很多很多的石头，种子往下长，开始它在长，对不对？会长大一点点，但是它的根也往下伸，往下长的时候，它就会碰到这些石头。大家想象得到，当你石头当种子的根碰到石头的时候，那石头它挡住了，阻挡了它的往下发展，或者是阻挡它下面吸土壤里面的养分。石头也是没有养分，是坚硬的。好，那种子长到一定的时候，太阳一出来，因为根不深，一晒的时候，种子就死了，发的苗就枯干。好，这是我们农耕的啊，来被发现的一种农业的一种现象。那今天我们所说的土浅石头地，它代表是什么的应对，在我们心里面代表的是什么？那我们看一下小文件，土浅石头地代表就是心怀二意的人。在雅各书，我们看雅各书一章的六到八节，只要凭着信心求，一点不疑惑，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被风吹动翻腾。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以前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啊。什么是心怀二意的人？就是在他所行的路上没有定见。什么是没有定见？就是前瞻后顾，下不了决心啊。我记得我在移民，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类似的经历啊，我是99年移民到加拿大啊，当时很向往啊西方国家好的教育、好的生活、好的发展机会，所以辞掉国内好的工作，国内的工作也很好，福利什么的非常好啊。我在国内是烟草行业的啊，云南的烟草，很大的烟草公司行业啊，什么保障都有，但是呢我又不满足啊，这个一些风气啊，一些 发展的人的一些需要发展的空间，我不满足，我也向往西方的生活，所以就断绝了国内的工作，一切断绝砍掉了，然后就来到了维多，好像要重新开始一个新的生活，有一个好的美好的创景，刚刚开始过来那三年真的是太艰难，我没有想象有这么大的困难，在国内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出国会遇到那么困难，语言的困难，工作的困难，经济的压力，最大的就是融入的这个社会的压力，不懂这个社会的文化，和人交流沟通或者和他们做朋友非常艰难，所以那三年我一直就是心怀阿姨，哎呀我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来移民到这里，吃了那么多的苦，我在国内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多的苦，对不对？国内都很好，什么都有保障，为什么来这里还要从头开始，从零开始啊？而且一曾想到还是回去吧，回流吧，一直在摇摆，回流那边呢又没有了，因为那边的工作都断了哈，好像回去又没有面子哈，那么亲戚朋友都看着你出来，反正当时是豪言壮语的出来，回去灰溜溜的回去，那大家怎么看？像那些亲友家人怎么交代？对，人家会笑话你，对不对？所以我就在那个心怀阿姨两边摇摆，要在这里发展，还是回去重新开始？他就是这样心怀阿姨，所以那三年啊，心怀阿姨什么事情都干不成，没干成什么事情，心里面很浮躁。前途可以了吗？那当然，后来就是神把最后就把我一切国内回去的念头、希望全部断绝全部说就是你没有后路可以走，你只有往前走。在这里，你既然来了，你就要必须再大的苦，你也要往前走啊！当我断了后面的后路以后。埋下头来开始学习啊，埋下头来开始融入这个社会的生活。当然最关键是我教会借着一个疾病重大的打击，让我心灵完全的被神得着的时候，我的路在这里的路越走越宽阔，而且对社会的融入啊，各方面的适应就越来越好。所以我曾经是有个心怀阿姨，我又用我的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心怀阿姨。那么这里说到在选择神的道路上，我们是不是也有一些弟兄姊妹心怀阿姨，对不对？我们当来到神的面前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很兴奋，我们很激动，我们很想要神，但是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遇到压力的时候，遇到打击的时候，不管是工作的压力、家庭的打击，或者各式各样考验来临的时候，我们又会觉得神，你可靠？你可信吗？我跟随你有指望吗？对不对？我相信大家有的人会有这种经历，但不是说你，我不是定罪说这样的话，这可能都是我们常人会发生的一种现象，在我们信仰历程里面发生的一种现象，好像大家还记得以色列出埃及吧，神应许以色列人说，在迦南那个地方我为你们预备了牛奶隐秘之地，你们在埃及不要再做奴隶了不要再受欺负了，去到应许之地得好处，我那里预备很丰富的产业，各种的东西给你，以色列人很高兴，跟着摩西说，我们就是遇到太大的困难也要到那个应许之地。可是在旷野的时候，他们遇到什么？遇到各种各样的考验，对不对？追兵的考验，水的断缺水的考验，缺粮的考验，还有那些迦南民族各地来围攻他们的考验。他们怎么样？哎呦，就灌毛西，你领了，把我们领出来， 我们上当受骗，我们还是回埃及吧，埃及那里有吃的有住的，有水喝有韭菜吃，虽然我们做奴隶在埃及，但还是比这旷野好得多，对不对？所以他们在旷野经历这样的考验试炼的时候，他们又后悔了，对不对？圣经这么说，他们后悔又想回到埃及去，不想去神给他们的应许之地。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信仰同样面临着这样的问题，神给我们在天国有那么美好的应许啊，那么多的啊祝福在那里，可是我们走这一条属天的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像以色列人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试炼和考验。当你遇到试炼的时候，你会抱怨神吗？你会抱怨你当初的选择吗？你会相信你起初的爱心吗？你怎么来应对这些考验和试炼？你还要回到埃及，对不对？所以心怀傲慢的人啊，在他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所以今天我们既然选择来跟随神，我们就不要怕考验，我们就不要怕患难，我们就不要怕前面的道路上各种的障碍，我们就像摩西一样，跟着摩西一样，凭借着神赐给我们的信心，神的同在，神的大能大力，一个一个前面的营垒我们都可以攻破的。没有靠着，没有人说我靠着神不能胜过的困难，我们完全可以靠着神，前面的难处一个一个可以踏在我们的脚下。我是走过这条路的，走到现在十多年的心，我前面很多的考验和患难，但起初也是心怀二意了，我自己也坦白的认识，也会对信仰会动摇，但是神爱我，他护卫着我，一直在各个的难关考验的面前显示出他的同在，显示出他的大能，我看到神的作为在我的身上。所以这条路越走越坚定，越走越有信心，再大的考验都不害怕，因为神与我同在，我相信他必在每一个人生的关口都会给我预备解决的答案，他会回应，而且在考验当中我的生命才会成长，在考验当中我的信心才会坚定，考验当中我可以经历到神奇妙的大能。好，这是指道的第二种和凸显式的。第三种营垒，荆棘啊，种子落在荆棘里面。好，再看一节经文，这是荆棘啊，荆棘就是杂草，没有用的东西，它和种子一起在土地里面成长，撒种的撒麦子的时候同样与稗子一起的成长，对不对？你撒种子在荆棘地，荆棘也会成长，而且荆棘的长速比种子的长速更快，荆棘的强壮程度比那些种子发的芽更要强壮，所以种子长荆棘在长，那荆棘很快就把种子就盖住了。你想象得到在一块荆棘地上的种子它能开花结实？不会，对不对？你想象得到你去撒麦子的时候，那些稗子不除掉的时候，那些麦子会结实吗？不会的，对不对？所以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第七节也说到，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挤住了。啊，这是农业的啊荆棘。那荆棘在我们心灵里面又代表着仇敌什么样的营垒呢？好，看一下，荆棘就是代表我们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厌落的享受。好，大家还记得主耶稣 开始出来服事之前啊，接受撒旦和禁食啊四十昼夜啊，接受撒旦的试炼和试探。撒旦用什么来试探耶稣？用食物，首先就是食物嘛。啊，他说你那时候耶稣禁食四十昼夜的时候很饿了，撒旦就指着石头跟他说：“你可以把这些石头变成面包，拿着吃就行。”啊，那这就代表着就是我们，撒旦用今生的私利，这英文就是私利是什么？是 care of your age， 就是你今世所关注的东西是。那个时候耶稣最关注当然是吃了。我相信大家很饿的时候，食物是我们最关注的，对不对？那耶稣也没有听撒旦的话，当然没有。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面所出一切的话，对不对？”耶稣是说，我们活着不是只是为了食物，为了肉体的需要而活着，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为着属灵的玛纳而活着。我们需要更重要的是属灵的玛纳，有了玛纳我就不怕我的肚子饿，对不对？我就不怕在那里饿的时候，我有没有可不可能找得到食物吃，他就不担心这些了。但是当我们人的状态就是，我们很多人就会担心我们今天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这是我们人很多人这个世代上很多人最关注的。我们不会把我们的重点放在玛纳的需要上，属灵的需要上，生命的需要上。我们人太懂事，就今天我最需要什么我就拼命的去追求什么，对不对？今天你最需要的是食物，你肯定去追求食物。你最需要的是啊这个享受啊，你肯定去追求物质肉体上的享受，把属灵上的东西看得一钱不值啊。这个世代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把属灵上的需要看得一钱不值，或者是根本没有忽视得到我们人心里面这个内心有这个的需要，对不对？所以这是今生的事，钱财的迷惑。对啊，钱财。后来撒旦又来说你站在殿顶上跳下去啊，就会有天使来拖住你的脚，不至于落地。好，那最后的话撒旦又来试探，用指责世界的荣华富贵说，你若拜我，我就把这一切的荣华富贵赐给你，就是给你。那耶稣怎么回答？耶稣是说，不可试探你主你的神，不可，我单要侍奉耶和华，单要侍奉我的主，单要侍奉我的神，我不会跪拜你。好，所以这些钱财的迷惑、艳落的享受，来试探耶稣，他像荆棘哈。若是耶稣他接受了这些试探的时候，大家想象，他的生命当中就会长出这些荆棘来。那耶稣他还能够传道，耶稣还可以被父神去荣耀父神，耶稣就后面就没办法服侍了。所以弟兄姊妹，撒旦魔鬼今天依然用这些东西试探我们每一个人。当这些东西来的时候，你怎么样识别它？你怎么样用神的话来回复它，或者来保护你自己，对不对？当你保护得好，这些荆棘就长不出来。但是你放任肉体啊，就像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啊，这些它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这些都是魔鬼的出路，魔鬼要来试探啊。若是你经不住这种考验试探，现在里面可能就是荆棘长大了，你的种子被压死了， 被自省。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我今天讲的三种的淫蕊，落在种子落在路旁，种子落在前土石头地，种子落在荆棘里，都是仇敌魔鬼在我们人心里面所种的至少三种的淫蕊。若是说我们不能够分辨，不能够识别，不能靠着神的大能大力，来靠着属灵的征战来把这些淫蕊一个一个攻破的话，那我们去传福音，包括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就会很难的成长。那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知道人的生他的生命里面有这些淫蕊，你不通过属灵的征战把这些淫蕊一个一个击破的时候，那仇敌在他们人的身上的瑕疵，那个力量非常的大，我们传福音就非常的艰难。我感谢主啊，我也曾经给大家分享过，我两年以前在大学群里面偶然的机会，他们把我找到了，加在大学的群里去传。近期我一个很大的负担就是要把我的信仰传给他们，把耶稣基督传给他们。开始的时候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他中间有很多的信其他宗教，有很多是无神论的，但信主的也有几个，但是力量都很弱。后来我就是为着这一群人祷告，我说神啊，我实在，但也在我分享我的人生，分享我的信仰，也在群里面讲的时候，也常常的受到各种各样的攻击，各种各样的奚落和嘲笑。但是我就是说，我的脸皮要长厚一点，我心灵要强大一点，要不然没办法去对付这一群各种各样的思潮的人，很艰难。但你也要受辱受羞，我现在很可以体会保罗也好，耶稣也好，他们当时去传福音所受的那种羞。同样的，今天我们真的是，你一个去传福音的，你一定会受到人的羞辱，受到人家的打击和嘲笑。可我们需要神赐给我们强大的心理的力量去抵抗这些，我们不怕羞辱，要不然我们没办法救我们学习。但除了强大的心灵以外，我们说到的，我们还要有强大的属灵的征战。首先要有背后他们这些背后掌控他们命运的这些撒旦仇敌的势力来征战，去祷告。首先要征战的是常常的为这些人祷告，为他们背后的那些黑暗的势力去祷告。感谢主啊！特别今年也慢慢就有人，大学青年70多个人，慢慢的有人去到了教会，在多伦多的同学去了教会，在中国的也做企业的也开始要做慈善事业，也神也安排了下属的员工在他旁边传福音，也开始愿意将来愿意在金钱上奉献一些出来做慈善，而且看到我的信仰，神已经在他们当中发酵，已经看到了人已经看到一个活生生的神，在一个人的身上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其实大家心里面都是追求公义、正直、良善，只不过我们的心，人生活在那个黑暗的前世里面，都被污染、被压制，种子这种子被黑暗压制了。我们要把黑暗要把它赶出去，要把光明照到那个黑暗的里面。神一定会使用，神使用我们去向这一些仇敌在我们这些人心当中住的淫蕊一个一个的拔掉。相信将来我们每个人在你的周围，你都可以去撒种，你都可以让这个种子借着神赐给你的大能大力，把人的心意夺回，让他们顺服耶稣基督。好吧，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 谢谢你主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呼召的使命是什么？主啊，我们不害怕这个世界的仇敌，我们不怕这些黑暗的权势，我们需要的就是你赐给我们的大能大力，同这些属血属空中掌权的执政的那个那些恶魔来挣扎，我们要把他们手里的灵魂抢夺出来，释放出来。求主赐给我们策略，赐给我们信心和胆量，也赐给我们同在，让我们抢夺这些灵魂的时候，主啊，我们可以得胜有余，帮助我们守身，我们自己可以坚强起来，我们自己不心怀二意，我们自己在所行的路上一定来跟随你，我们没有什么怀疑。感谢赞美，还是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